请朱瑞大德翻开《禅宗永嘉集》论本第58页，我们今天从58页论文第四行第五个字开始讲起。58页论文第四行第五个字，请看论文：亲近名师，随善之事，深信正法，勤行六度，读诵大圣，行道礼拜，妙味香花，音声赞备，登烛台观，山海林泉，空中平地，世间所有，围城以上，悉持供养，何及功德，回诸菩提，思维了义。我们接着前面永嘉大师最后第十章的发愿文啊，这发愿文其实只是回向法界同成佛道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敬重三宝，常修犯恨，那当然我们讲到这犯恨，一般我们知道它是清净恨，清净行啊，一般都是指梵天他们的行持的这种威仪。那最重要就是不淫犯，犯是清净的意思。但是在我们佛法里面呢，他又讲五行，五行在《涅槃经》里面所讲的五行，第一种是圣行，第二种是幻行，第三种是天行，第四种是因而行，第五种是病行。这个圣行就是指菩萨的修行，依戒定慧三无漏学将而修啊，这是非常的形象鲜明的，这是圣行，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修行人啊，不折不扣的修行人啊。那第二种就幻恨啊，幻行，这种幻行就是指菩萨了，他修行得力，他能够以空有两边，无所爱然啊，不着于空，也不着于有，不落两边，以此尽心啊，然后能够印于慈悲啊，能够印以此清净心，不着有两边，不着空有两边，以这样的无染心来行于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啊，来以众生乐，拔众生苦，这是称为幻行。那这第二种幻行，那就是要有修有证的啊。那第三种叫天行，天行是顺和啊天的无为之理而行啊，天的无为自然之理而行的，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率性之谓道，心无所住，依无所住的心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啊，这率性之谓道，这任运自在，这是属于天行。那第四种我们叫做病行啊，就菩萨为了教化这小圣人，这示现小圣的行者，这样来引导这个行人由小圣而入大圣，这是我们称之为这个因而行啊，这是因而行啊。刚才是天行，这是因而行。那最后一个病行是什么？是菩萨有示现烦恼啊，有这个生死烦恼，入在就这个六道里面示现生死烦恼，以这四舍法来利益众生啊，这四舍法布施、眉宇、同事、利行，那示现有病，示现痛苦烦恼，示现生死轮回，这样来接引众生啊，这是属于病行。那所以以永嘉大师他所指这个幻恨，其实就是指着 我们涅槃经所讲的五行里面的这第二种行，幻行啊，这是清净的意思，不着有无两边，而能够来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来利益众生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所要解说的这个华严文啊，请看58页第四行第五个字，清净明思随善之事。那当然学习佛法你要找一个明思，但这个明不是很有名气的明，是光明的明，明是智慧啊，这个老师真的有智慧啊，明心见性啊，明有智慧的明。你亲近明师啊，他才可以教导你啊。我们俗话常说义之啊，这个山上路啊，西问过来人，你一定要知道问着过来人，他是一步一脚印走到最后，他明心见性开悟了，他开悟了他才可以教导你啊，他烦恼断了他才真正能够教你怎么断烦恼啊。所以经上常说啊，你自己烦恼都没有断，那你要教人家断烦恼，这怎么可能嘛？因为啊，你讲的不踏实嘛，不实在嘛，你不能随机而说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用很担心。那难道每一个讲经的师父都已经断了烦恼了啊？都已经啊断见思后、断尘沙后、无明后呢？否则，那怎么能够帮助众生断烦恼呢？其实净空老法师说得很好，他讲经30年以后他才说啊，说讲经一定需要三宝的威德力加持啊。经上也说，楞伽经说得很清楚，没有三宝的威德，你绝对经讲不好，而且讲得不能如理如法，所以一定有三宝的加持。那你怎么能够跟三宝感应呢？你自己一定要依教奉行，虽然你还没有烦恼完全断，但是三宝的威力加持，你还是能够让这个学习佛法的三宝弟子能够觉得他很受用啊。所以我有时候也常常听到啊，哪个法师啊，哪个师父讲经哇太好了，我心里所有的毛病都给他讲出来，我所要的他都跟我讲出来了，这是三宝的威德力加持啊。所以啊，清净明师啊，这位师父他有智慧啊，他明心见性，他一步一脚印有经验，可以教导你随善之事啊。那这样的名师一定是大善之事，那跟着这样的善知识，那旁边左右的这些同修道友一定是正知见。为什么呢？那个邪知邪见呢，他待不住啊，啊，他觉得这不是他要的，他就离开了。所以你的周遭的这同修道友也都是正知正见，所以你们在谈论佛法的时候啊就很容易相应了，而且能够互相监视啊，互相这个考验。你看在中国佛教的禅宗史里面啊，有很多师兄来看念师弟的，有时候师弟受了师兄的影响啊，他得到莫大的好处。我们祖师大的公案里面有很多啊，多不胜举啊。所以随善知识很重要啊，你才有好的同修道友。如果你跟这个邪知邪见的人，他旁边的人都是讲一些邪知邪见，你听久了以后你就会受影响啊。我以前啊 早期有学六祖坛经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学也还不到十年啊，就有一次有一个相信这个莲花童子的，大家知道是谁了，那个道场一个人来请我去讲坛经，还好我那个时候我什么事情都会问净空师父，他还没有出国嘛，还在国内嘛，我说哎呀我要去那个莲花童子道场那里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现在不是童子了，现在是活佛了，对不对？升官了。他说啊，我说我去那里啊也可以帮助他们这个提起他们的政治政见，师父他都反对，他说你不要去， 你不可以去。我说为什么？我去了可以帮助他们的啊，让他们有政治政见呢。师父说你去刚好被他们影响变成邪知邪见了，对，你还没有定嘛，你还没有得安乐心嘛，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佛法的精神要义在哪里呀？ 还是在现你的文字里面呢，还没有办法起观呢，还不能深信缘起的道理啊！这法界是空的，它缘起的而现出这些假象，这些事实真相你不了解，你不能了解这万法为事的道理啊！这都是心智变出来的假的嘛！你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教室，这整个教室都是你的心相，你现在听的这个声音，这都是你的心相，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心变出来的相了。你这个道理还不了解啊，你还不了解这些当体无声，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前世即离，前离即是，根本无声，你不了解这四颗即真，七大即性，你只是懂一些文字上的理解，你去啊，哦，看到那么玄秘啊，又是这天文地理，又是这么一改造就怎么样了，这么一修发财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不受影响呢？哎，我一听你有道理我都不敢去呀、我没有去呀、所以啊，我以前看《法华经》，看前面第一个啊，法师品，他说你不能去亲近宰官大臣国王女人寡妇杀猪宰羊外道什么，哎，我就奇怪呢，佛法怎么这样讲？那不是要去无缘大慈通体大悲了？等到安乐行了就知道了。等到你安乐行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你，你要去亲近外道、宰官、大臣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妇女、寡妇、杀猪宰羊的这些哦，什么都要去亲近，那就普度他们了。因为你安乐行嘛，你不受影响啊，这是很重要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还没有政治见。还没有定的时候不要乱跑啊，不要像我以前想要去渡人家，还好有老法师在旁边说不要去啊，你去了先被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影响重会影响你啊。所以这里讲了随善之事很重要啊，他的旁边都是正知见，你才会有正知见呢、深信正法勤行六度读诵大圣啊，要相信正法。正法，佛法的正法，它就是告诉你明心见性啊，一切佛法的道理，一切真理都在你心里具足啊。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以前，我们需要依戒定慧三无漏学来除我们内心的染垢啊。但是最后就是开启你的内心的正知正见。所以我们内心叫什么？正法眼，正法眼，正法眼，他一接触一听就知道啊，正法眼。但我们现在是藏，是藏起来了，藏起来了，不能开显，被五阴烦恼尘藏住了，显化不出来。那菩萨叫正法眼藏，大宝藏库就是这一念心，正法眼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学佛不是求，不是感应，不是要神通，不是要文字啊，不是要懂很多道理。学习佛法就是正让你修到最后，心如虚空，不住空相，荡荡心无着， 啊，这个这溘然荡惑，荡荡心无所，不住不住空，不住有，一无所住的这一念的心，具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啊，正法就这一点了。如果跟你讲，哎呀，这个重要啊，你这个背下来啊，你就照这样去做啊，这是全说，你照这样去做，啊，照这样去做不要紧，去用功。所以我也常说，唯有菩萨道才能够成佛。菩萨道就六度，行六度，这样不断的用功，不断的用功，做到最后呢，到了圆满的时候，忽然顿悟自心原来具足万法，具恒沙妙德，本自清净原无烦恼，具恒沙妙德，不假外取，直下慧取，直下承担，一下六度行消归自心，哪有什么六度，哪有什么一法啊？心无有一法可得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但是借着六度的因缘，他才入这个境界，才可以入如来禅的这个境界啊。这是正法啊。但正法的入门是什么呢？甚深的缘起啊。如果要讲言说，那也要懂得甚深的缘起。这十法界这个缘起，它怎么来的？十法界当体即空，随着你这一心无尽的缘起，你这一念心体，看你的心住在哪一点。我常说，我们也没听，要看一心现十法界，那个跟佛像一样重要。看看你的心每天安住在那里，你就是你要到那个地方去的。你的心起心动念都安住在贪嗔痴为多，那一定是三恶道；起心动念都是五戒十善为多，那一定是三善道；起心动念都是处理这个世间无欲六尘苦，处理那一定是声闻缘觉圣。起心动念知道这世间苦，但是利益众生，大慈大悲，能够牺牲奉献，难忍能忍，你一定是菩萨，跟菩萨圣相应。菩萨圣到了你因缘际会的时候，忽然顿悟，直下承担，自心原无烦恼，本自具足，具恒沙妙德，一佛无二，直下承担。哦，原来当下就是，那就一佛圣。一佛圣是这样入的，到了一佛圣是无门为法门。那为什么人家可以无门为法门而入，我们入不了？因为呢，我们的福德因缘不具足啊。那个福德因缘就六度万恨啊，具足的时候就成功了。那为什么人家啊，有人学佛啊，很容易就悟了，明心见性了，久觉修行啊，不晓得修多久了。所以啊，有人问，那个涅槃那个楞严经里面啊，我跟圆通最殊胜啊，最殊胜的啊，一下就证了成佛了，而且是等成了妙觉佛，哎，他可以教化等觉菩萨，又悟到了极处了，破尽四十二品无明，可以教化等觉菩萨。你看那个楞严经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有一天有个居士问我，啊，这个这么殊胜的因缘，哇，怎么入啊？怎么？我说你福德因缘还是要修啊，还是要福德因缘啊，要行菩萨道啊。你看这么殊胜啊，照理来讲，我们应该看到每一个人都耳根圆通成就了啊。我们看到几个人也耳根圆通成佛了，也是不多啊。有我相信有，但是我也没看过啊。我这么一讲，那位问我的人说，对啊，我的老师教了他也没有成就啊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耳根圆通啊。我说福德因缘不具足，为什么观音菩萨这么耳根圆通，一下能够生灭灭，以极灭现前，忽然超越四处世间，对不对？上合十方如来同一池里，下合六道同一杯羊，为什么？福德因缘具足了，但刹那就入了。所以有的人为什么能够直下承担，自心原无烦恼，具恒沙妙德，以佛无二，福德因缘具足。菩萨道到了福德因缘具足，就这么入。所以这个都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求啊，没有办法去得啊。你只要去做，保证有一天会自然感应。哎呀，原来啊，顿入顿修顿证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你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但不见得一悟到了就永远不会散失掉了，那这都散不退的。那是释迦菩萨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但是你有这么 这么一个经验，那是难能可贵啊。你就知道什么是如来禅。以前在讲什么忽然顿悟啊，自心本自具足，原无烦恼，恒聚恒沙妙德，直下承担，直下慧极啊，什么顿悟顿修顿证，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只是跟着讲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。等到你刹那相应，你就完全知道了，豁然贯通。这就是这样去行持的啊，这深信正法。你看深信缘起的道理，你只有福慧资粮的具足，六度万恨的缘起，他就成佛。你是贪嗔痴的缘起啊，你想成佛啊啊，那你要到基隆是跑到高雄去了，背道而驰，要深信正法。所以要什么呢？勤行六度啊，这六度啊，勤这六度读诵大圣啊，你能够勤修六度，你就能够通达原理啊，能够开元解啊。我们讲大开元解，这原教的名字记的开元解啊，啊，开元解，知道这无声的道理，知道全世界，知道依入一切，一切即依即一切，一切即知道你这一法缘起法界，他这一法缘起无尽的法界，所以我们是互为缘起，我们是互舍互入，这些道理啊，你行六度啊，你用功，因缘际会，豁然你就明白了，根本没办法解释，明白了就明白了，不明白了你怎么解释他也搞不清楚。这是想不透的，怎么一法缘起无尽法，无尽法缘起一法，互舍互融哈，这没有办法理解。福德因缘具足，他就知道为什么一心无尽的缘起啊。因为我本来是个法界，是个没有办法分开的，就像觉性大海，这个觉性没有办法分开的啊，一劫的一切劫，它觉性不能分开的，就好像海水不能分开的，被水一泡几个泡，那个泡也不能分开啊，泡一破整个就是它嘛。所以啊，你要深信正法，依将勤学六度读诵大圣啊，读诵是一而不失啊，你对着原教的道理才能够念念能够一而不失啊。行道礼拜庙位先香花，阴身战备灯烛台关，山海林前空中平地，世间所有围城以上，悉持供养啊。这段经文啊，这段论文是指我们讲的啊，这个三种供养，这里面记住三种供养。一种是四事供养，我们叫四供养。第二种是净供养。第三种是法供养。这三种供养里面，三宝最高兴的是法供养。法供养依教奉行啊。所以你看他马上第一个先提出来行道礼拜啊。啊，行道什么？行道。所以我们一般人也行道，我们也可以讲我们在行道也在礼拜，但我们行什么道，这要检讨一下，你是行人道或者是行天道。人道你五戒要持好啊，天道你十善要修好啊，声闻道你要什么呢？你要懂得处理啊，对这个无意世间你要放开啊，你要不会跟他起争执啊，不会跟他怒目相视啊，啊，人家得罪了你，哎，算了，这个世间就这样，我才不要跟你在啊，对不对？我才不跟你玩呢，对不对？我要去这一边呢、啊，我要出离呀、啊。声闻道，他就是出离；菩萨道，看到这样无理取闹，哎呀，你这样会堕落啊！我不仅不跟你吵，我还要想办法帮助你，告诉你这是错误的，在教导你呀、啊，看你的用心。那菩萨道是什么？要修六度啊。那对于永嘉大师，他这个行道一定是行六度啊。为什么？他为求民心见性，为求一切众生同成佛道，他为教化一切众生，他自己一定要先学佛嘛。这佛道无上誓愿成，目的是为第一个大愿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所以他行道是行菩萨道啊，行六度万恨啊，这是法供养，对于三宝的供养。那为什么礼拜呢？因为深信不疑啊，啊，感激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，也许我们 啊，有点困难，有点怎么样啊，有点这个生活碰到了逆境了等等的，求三宝啊，身体受到疾病了求三宝啊，好了啊，逆境改善了，我感激三宝，大慈大悲啊，啊，这大慈大悲啊，怎么那个还不正确啊？为什么呢？啊，如果你不懂得精进用功，知道这缘起的道理，这是佛菩萨善巧方便，先你立钩牵，后令入佛智啊，说不定一阵子又啊，对不对？开始又不顺了，所以有的人一开始啊，受到感应的很欢喜邪火，哇，布施供养怎么样？但是啊，如果你不用功，哪有天天都如此嘛？俗话都讲啊，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，对不对？以后他碰到了逆境了，菩萨不灵了，我对他这么好，天天香花水果啊，这个菩萨不灵了，我怎么会得这种怪病呢？对不对？哎呀，不拜了。有的人就这样，不相信了。所以那个都还不牢靠啊！真正你到了真正自诚感激三宝的时候，就是你在修行上受用了，你烦恼减轻了，心地解脱了，什么都看得开了，然后有观照的力量了。以前你只要碰到一点事情，这样记恨记仇，这三天忘不了，睡不着，一个月都忘不了。现在好像没事啊，没事，心里常常没事，而智慧不断的增长啊，而菩萨一直在帮你做顺逆增上缘啊，你才感激到三宝，在感谢三宝啊，真的感激三宝，他当你的助增上缘，你才知道众生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，只有靠自己呀、啊，不能靠佛菩萨。如果佛菩萨能够帮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恶见的这五重啊，这种烦恼障，这种啊手足障、烦恼障这些阴影拿得掉的话，佛早就帮我们拿光光了。你看过去无量佛，现在无量佛，未来又有无量佛，一尊佛又会变化无量无边身啊，要度众生早就度光光了，怎么为什么度不完？因为众生自度啊，佛可以当你的真上缘，教你方法，告诉你怎么样，你只要把你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把这些烦恼习气断干净了，你的心就是佛。你借了六度万行因缘具足，直下成的，哎呀，信心十足，原来当下就是佛心，你就有这样的信心了，你就众生成佛了嘛。所以六祖大师说，一念悟众生成佛，一念迷佛成众生，你才知道佛的功德无量了。他发现宇宙的真理啊，他发现宇宙的游戏规则啊，这十法界游戏规则，你要得到自在解脱、圆融无碍、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，你照六度这样去做，做到最后直下承担这一念的心的时候，就入佛法界。你要到菩萨法界，六度行，有出离心，有大慈悲心；你要到声闻缘觉法界，出离心对这个三界如火宰，三界啊如火宰一样苦啊，远离心，你就入声闻缘觉法界。你要到天上享乐，你就修十善；你要到人间，过了人间富贵荣华，你修三种布施持五戒。啊，人的富贵荣华又长寿，你要到地狱也很简单，贪嗔痴很重就下去了。宇宙的缘起就是这样，完全根据你的一心在缘起，求谁都没有用啊。我把这个大秘密告诉我们，他没有说版权所有啊，他没有说权利金啊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要懂得这个道理，可以，我秘密告诉你，一次2000块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才会知道佛菩萨的慈悲啊。那你在修行的过程中，你也知道你的心境不断的转化，你对于世间的事情也不断的可以看得开放得下，你也不断的在境界中得到解脱，你也会感觉到三宝时时刻刻没有离开过你，不仅你智慧不断的增长，最后你能够体会到，哎呀，原来你以前处事待人接物四龙工商通通都是境界般若啊。般若在哪里？般若在日常生活的不离世间觉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烦恼菩提跟般若是完全无二无别啊。你才知道，不会般若是谈玄说妙的般若，不是啊，日用平常都是啊，觉跟迷而已啊。你才会知道佛陀的慈悲啊，所以他能够行道礼拜是出自自身的感激啊，礼拜啊，所以这礼拜啊，他是叫恭敬之意，现你身相，现在这个身相 他的仪式有九种。第一种就花言慰问，啊，你最近如何啊？啊，所以啊，就是两佛相见的问呢、啊，啊，少病少恼啊，啊，像那个弘忍大师送六祖大师到南方去的时候，他这个一个月不上殿不说法，大家就问他，啊，师父啊，大师啊，禅师啊。你是少病少恼啊，说有什么不对啊，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，是不是看医生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慰问，这是一种，也是一种礼拜的意思。第二种就是俯首示敬啊，敬礼，俯首示敬啊，这是礼拜礼敬。第三种是举手高仪，比如说我们敬礼就是一种举手高仪，或者是这样，哎呀，谢谢谢谢、啊、这是礼拜，举手举两只手这样高仪，这也是一种礼拜。第四种的合掌平拱，就是这样，合掌平拱，这也是一种礼拜。第五种是屈膝，就跪下啊，屈膝，弯着膝，不是跪着，弯膝盖弯下来啊，然后很谦虚，身上微弯，屈膝微弯，这也是一种礼拜啊的一种示现在身相的一种恭敬之意。第六种是长跪啊，长跪啊，我们去受这个菩萨戒啊，我们一听到长跪，哇，心里就很难过了。为什么跪得好痛、哦、跪到有时候长跪说、啊、哎呀，这个师父怎么讲那么久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这两个膝盖痛得不得了了，一心很乱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长跪过了啊？那真的很痛啊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个长跪那就是一种恭敬的意思啊。那第七种就是手膝基地，手跟膝基在地上，长跪，手跟膝啊基在地上。那第八种就是五轮俱膝啊，五轮俱膝就是头跟这个啊，手跟脚，手跟膝盖这个弯膝的，这样头还不一定还这样低的。到了第八种是五轮俱膝，五轮就是两个膝、两个脚、两个手、两个膝盖、两个手，都是这样膝的，跟这个头都是低低的这样膝的，弯膝的这样子，这也是一种恭敬礼拜啊，行在身相，行在这个身，现在这个身相。第九种就是最恭敬的，我们讲五体投地，五体投地，头两只手两只脚，那我们的五体投地就是这样拜顶礼，五体投地。那个藏传的五体投地是哦，是他们有一种是用这样滑的啊，这样头趴在地上。大家看过那个藏传的那个他们那个朝圣啊，朝圣地啊，看过那个。但是有一种藏传的，他们呢行大礼拜哦，那个时候是这样子，砰这样下去的，直接用这样砰就下去的啊。你们大家也看过了，那也都是属于这种五体投地里的一种。那我们比较安全的就是我们这种顶礼，这个顶礼啊，在顶礼，这是我们的这个祖师啊，哎，他们这种方法真的是不仅是表示你自身的这个礼拜啊，行至于身形这个身相，同时也达到最高的运动价值，全身运动，最后把这个头都往下低，让血液能够往上啊，往下这样流。你看，这样一天拜个几百拜，那真的具有非常健康的意义啊！因为出家人不喜欢动嘛，他喜欢打坐。那祖师大德就哈、啊、发明了这种方法，就等于一种啊，叫他们运动的方法达到。所以你看那个以前那个正道法师嘛，对不对？他要画一个像，画个叫你怎么礼拜，那个方法怎么礼拜能够达到最有健身的意义，对不对？啊？啊，他就告诉你方法。那事实上，礼拜最大的目的是修自诚心、恭敬心、平等心，这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啊，这行道礼拜为什么肯讲？因为自诚相信三宝的所的教化啊，行道礼拜。所以呢、啊，这是法，这个法供养，行道是法供养，礼拜可以说是净供养。妙味香花，这是属于啊，我们讲的四时供养里面的啊，饮食啊，饮食供养，这很重要嘛 啊，饮食，一个庙位饮食就可以包括饮食、卧具、衣服、医药这四事供养。那香花供养，这是属于敬供养，用香或者花，这是属于恭敬的敬供养。音声赞拜啊，像我们现在唱的梵拜啊，这个赞扬三宝的威德，这个也是属于一种敬供养啊。灯烛台光，台光这也是敬供养。灯烛台光啊，那灯烛台光，我们除了敬供养以外啊，你庄严啊，你的这个礼佛的你这个道场啊，用这个灯烛台光庄严你这个道场。当你在礼佛的时候，你的心也容易提起来，把你的心提起来。所以你看，当我们一个初学佛的人啊，他在家里礼佛，在跟道场礼佛，那个气氛不一样啊。你看你到那个承天禅寺或者到佛光山，他那个大概那个大殿很高，佛像很高大啊，佛像坐在上面前看着你，你看到呢肃然起敬，妄想妄念一个都生不出来的，很恭敬的礼拜。在家里的客厅啊，佛像这么小小的一尊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我们还比他高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对不对？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寺院成天禅寺的佛像是那么高，我们变成矮矮的，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啊，那个庄严啊，你的佛龛啊，把它很庄严，是对你修行有帮助，能够帮助你提起恭敬心跟清净心，自成恭敬心啊。你随便摆一摆啊，这么小小的一张啊，小小的摆了一张摆在桌子上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恭敬心不容易提起来。同时你一面念佛一面拜佛，心里在一面打妄想，但是在那种肃穆庄严的地方，你的心就被竖起来了。所以这是帮助你修道啊。所以灯烛台观，山林山海林前空中平地世间所有围城以上悉此供养啊。你看你所有的山海林地，你所有的不动产、动产、不动产等等，空中平地，包括虚空的虚空啊，这个空中的所有权等等，平地世间所有围城以上，小至围城以上，围城这已经小到没有办法小了啊！这个围城不是像我们讲的一个灰尘了、啊，这围城是什么呢？是大家知道，一牛毛城有七个羊毛城。羊毛城是什么？牛毛城是什么？牛毛尖尖的上面那个那一滴一个围城，你看，啊，它有七个羊毛城，一个羊毛城里面有七个兔毛城，一个兔毛城里面啊，兔毛再把它分成七等份，那个每一个兔毛城那个一等份呢、啊，七分之一就是一个水城，那个围城可以在水分子里面穿来穿去啊，不受到水的影响，啊，那个水城割成七等份，每一份叫做金城，那个金城可以穿透金属的啊，那就更小了。那个七金城再把它分成七等份，每一等份叫做微城，你看那有更小更小，大概是现在的原子等等这些原子啊这些东西，这么小啊，这么小的世间有这么东西。这么小的，只要有这么小以上的东西啊，我通通悉此供养了。我们常常会在念上供十方佛啊，中供诸圣贤呢 圣贤啊，比如说三贤、十圣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这三贤，十圣这十地菩萨，那上供十方佛啊，那就是指妙觉位上供十方佛，中奉诸圣贤，六级啊，下级六道品啊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呢、啊，这何及功德回诸菩提，思维了义 所以以这样的功德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希望众生也同成佛道啊。所以呢，啊，那他们修这个观想的人啊，我像我们礼佛，我们对着佛像这样在礼，这样拜而已啊。如果懂得观想的啊。他们在礼佛的时候啊，哎，脑筋在观想，不是就礼你前面这尊佛，啊、哦，礼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啊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然后再观想，这个观想成功了以后，再观想， 自己化身无量无边啊，一样也在理十方三世一切佛。你看，先观想到理十方三世一切佛，然后再观想自己也无量无边，在理那一些啊，你所礼拜的那十方三世一切佛，在观想啊，观想再成功了，再供养十方三世佛，供养以这个，你看这里所讲的，在世间所有微尘里这样吸食供养，在供养，然后呢，这个供养成功呢，再以这个这么多十方啊，这微尘以上的这个世间所有一样供养啊，中共诸圣贤下集六道品也一样来普施这些六道众生。好，你看这个观想又更难了。我们的心量很大，我们只是不用它而已啊。真正这样越观越细，越观越细。你看那个净土十六观，十六观经里面后面那三观，不是前面那十三观，你看从观水观什么什么那个日观水观，还有这个亭台菩萨莲花，这样观到最后整个极乐圣境现前。依这个十三个次第，整个极乐世界现前，你们看那个十六观经，你就知道了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心可以越用越细，越用越细。所以，你观到这个时候，再观到你供养这个下级六道品这些众生，他在拿你供养的东西，再去供养这十方三世佛。你看，帮助他们同成佛，让他们也跟佛结缘，用你的观想力。万法为心嘛，用你的观想力在观想这些六道众生在哪里布施给他们这些啊，这些一切世间一切所有哈、啊，这里所讲的妙味香花啊等等这些妙食，再来啊这些六道众生再来供养十方之佛，然后同样受到诸佛的教化啊。以三宝剑来成就佛道啊，这是用你的思维这样观想，有没有用？有用，万法唯心。有没有力量？有。如果你能够观想，力量很强。你看，一入一切嘛，一切入一嘛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嘛，互舍互融嘛。你既然已经这么的专注，那真人能够影响这六道众、凡夫众，真的能够入啊啊，影响进去，入他们的心啊。一样有啊，为什么一入一切，一切入一嘛？给他们种一个缘呢、啊，所以这个观想很有力量啊，不是完全没有啊，啊，所以那个菩萨，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力量，菩萨心念一动，啊，心想事成了、啊，无障碍的法界、啊，那他们会观想，就借着这样的功夫来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回住菩提，同成佛道啊，然后思维了义。啊，是了，自求开悟，什么了义？就是明心见性是最了义的。所以了义没有话说了，有话说都是不了义啊。所以诸佛庙里意在言外，一切言说都是职业标啊啊。所以了义的经典直指心性啊，思维了义就是让你直下能够明心见性啊啊。所以了义，我们请看。底下的论文，自乐闲静，轻恕寂寞，不爱仙饶，不乐群机，常好独处，一切无求，专心定慧，六通具足，化度众生，随心所愿，自在无碍，万恨成就，精妙无穷，正直圆明，自成佛道。底下要讲的这些。文词都很简单啊，我重点说明一下啊，不再讲得太细了，因为我们这一堂课结束了，我们这个禅宗永嘉集啊就圆满了啊，下星期就讲禅宗啊这永嘉正道歌了，所以我们底下会讲快一点啊。那自乐这坚进是闲呐、啊，闲不是坚，先闲呐、啊，喜欢。啊，不要说没事就是找事，喜欢内心安静啊，没事内心安静，有事呢，事而无事，无事而事，随缘任运，那就是闲静了 啊。你 那我们凡夫不是啊，无事找事，一无事觉得啊太无聊了，这么今天怎么这么无聊，也没有电话，也没有人来找我，哎呀怎么这么无聊，这凡夫心。菩萨哎呀难得清闲啊，今天难得清闲，可是再有事他心也是无事啊。所以我们在永嘉正道歌里面在讲结邪无为闲道人啊，他忙得不得了，他整天教化众生啊。啊，他回到温州这个地方，他从六祖大师回去以后，嚯、哦，那个访客来这里求法的人是络绎不绝的，他怎么会觉醒无为贤道人？行为法，事而无事，无事而事，像镜子一样，镜子照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，好像很忙。镜子绝对是觉醒无为贤道镜，对不对？好、啊、像自然的用心就是这样，无事啊。所以百丈禅师人家说他修行很好，他说没有啊，我怎么修啊，我是饥来食困来眠，我没事啊，是这样的境界，不是像真的啊躲在山上不出来啊。所以你看永嘉大师怎么劝他的同学，他的同修道友朗禅师啊，啊你就知道这个自乐闲静不是什么都没有啊，是喜欢一心清净，不受这个六尘无一六尘之染，和自乐闲静倾诉寂寞啊，不求豪华，倾诉简单，过得去就好。有的地方住啊，有个啊，能够避风雨，有个地方住啊，那吃得饱啊，只求温饱，疗饥呀啊。我们你看，我们佛教里面晚餐叫药食，因为不吃会饿啊啊，所以吃晚餐叫药食，疗饥就可以了。啊，让身体有个营养够，维持个营养就可以了，不是想贪食这个食欲啊。所以清素不求豪华了，寂寞一心清净，只有宁静能以自言呐、啊。啊，你如果是心一直想要豪华奢侈，那一定是眼光短促啊，一定是现实功利，不能自言的、啊。所以淡泊以明志、啊，宁静得以自言的、啊。所以。这倾诉着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以自言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倾诉寂寞。